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到这个 Enter Sarawak 的话呢，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的。那之前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呢，也是有看到有一位就是网友的分享，他就说他自己本身呢是沙拉越人，然后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呢，就因为透过这个新加坡的 VTL 呢，就是这个疫苗接种走廊计划呢，就进入了吉隆坡，后来呢，再直接转回来古晋的。可是呢，当他就是来到古晋的时候呢，其实他的 Enter Sarawak 有注明说是需要隔离，但是就去到机场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哎，没有人安排，结果他就回家，甚至是自由活动了。那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就特地呢邀请到了黄喜律师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我们欢迎黄喜律师。
大家好。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问看一下黄喜律师哦，就是你觉得说他算是单一事件吗，还是一个防疫漏洞呢？
我觉得单从这个事件上面来看的话，它比较像是一个单一事件的。因为如果你说防疫漏洞的话，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东西，除非是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间接或者直接的导致疫情的恶化，它才可以算上是一个防疫漏洞。就好像我国在2019年在第一波疫情得到稳定之后，宣布允许穆斯林集体的周五祷告仪式，这样的举措它直接恶化跟影响了第二波疫情的迅速蔓延，这个就算是一个防疫漏洞。虽然这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从这个事件啊，就披露了我国在防疫上的一个重大的缺陷，那个就是 SOP 的不稳定、不统一性跟不普及性。像这个VTL 事件啊，刚才 Jacob 你说的，大家都知道 VTL 嘛，是 Vaccinated Travel Lane， 是一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疫苗接种走廊计划。基本上只要遵守新加坡那边 VTL 的条例，就是接种疫苗啊，通过各种程序，还有准备相关的文件，你就有使用 VTL 的权利。在这个 VTL 底下呢，进入马来西亚是不用隔离的。好，如果你像这个事主一样啊，从新加坡飞来吉隆坡，然后再转机来沙劳越啊，那需不需要隔离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政府啊，虽然有了这个 VTL 不用隔离的通道，但沙劳越却不包含在这个协定里面。这个是因为特定的隔离措施是属于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的这个立法范畴，他们不会受到联邦政府的控制。据我所知啊，沙劳越政府到今天都没有跟新加坡签订 VTL。在去年11月的时候，沙劳越的旅游艺术和文化部长就有向外界宣布他们在研究设立这个 VTL 的可能性，但是据我所知啦，到今天没有下文。那么你如果从新加坡飞来吉隆坡再转机来沙劳越，回到这个问题，需不需要隔离呢？照这个逻辑上来说，应该是不用隔离的，因为从吉隆坡飞来沙劳越不需要隔离嘛，这个是根据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在去年的12月23号所发布的，从吉隆坡来沙劳越是不需要隔离。既然 VTL 从新加坡来吉隆坡不用隔离，从吉隆坡来沙劳越也不用隔离，那么逻辑上其实是没有隔离的必要啦。但是根据这个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在去年12月23号的发布的这个条例啊，就说由 VTL 进入马来西亚的人士，如果你在其他州属在进入沙劳越之前滞留少过七天，你就必须要隔离七天。回归到那个问题，这个不统一性啊，如果沙劳越一直跟联邦政府有这个不统一的 SOP 跟隔离的措施，其实是有很多不能说是漏洞了，但是有很多不能让百姓普及跟明白的一些东西。问题就是好像针对这一个条例了，问题是有关当局他要怎么去区别你是从新加坡飞来吉隆坡再飞来沙劳越，还是单纯的从吉隆坡飞来沙劳越呢？啊，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了。而从这个世界上防疫上的疏忽，我觉得体现的是一个体制上的不完善和不统一性啊。很多时候这种 SOP 的混乱啊，是导致疫情恶化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确实，我真的还蛮赞同就是黄喜律师所说到的这个部分的，因为刚刚就有提到，就是关于到这个部分，确实真的每一次可能我们在看这些 SOP 的部分啊，也会让很多的人其实还蛮混淆的，甚至是真的有很多人是看了之后呢，并不是很明白真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做，或者是在防疫的部分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配合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我们这个时候要问一下黄喜律师啊，就是如果规定隔离的人士他却没有进行隔离的话，是否就是触犯法律， 或者是他会受到对付吗？
啊，在1988年的这个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底下呢，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蓄意拒绝隔离的情况啊，有关当局可以强制性的使用武力强迫你隔离，基本上就是抓你了。除此之外呢，有关当局也可以针对你蓄意拒绝隔离的这个事情，把你告上法庭，控上法庭啊。如果被判有罪的话呢，基本上会受到以下的刑罚：第一，初犯者监禁不超过2年，或者罚款，或者两者兼施；再犯者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罚款，或者两者兼施。如果你是针对这一个案件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 VTL 的案件，在社交媒体的这个案件来说的话，由于事主他不是蓄意的拒绝隔离，所以我觉得不构成一个违法的情况啊。这里有几点要注意啊。第一，是因为在这个事主呢，基本上他没有隔离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有关当局的疏忽，而不是由于他蓄意的一个表现。第二，就是他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有关当局的这个事情，而有关当局并没有直接的采取行动。啊，换句话讲，就是这个事主已经使用了所有的途径去得到相关的解释，跟已经诠释了他自己也想隔离的这个意愿，所以在我看来，他不构成一个违法的情况。
因为其实事主呢，就是他在原 po 当中，他也是有提到的，就是他第一时间其实他就有去问了，就是关于到卫生部的这个部分。那卫生部呢，其实也是叫他就是可能像等通知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懂一懂，就是可能有时候可能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碌了，所以之后呢，可能就因为很多的一些事件啊，而慢慢的就是被掩盖下去哦。
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RC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这个时候就要来问问看一下，就黄喜律师，就是你目前的这个复苏阶段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第四复苏阶段了嘛，所以你认为说，就有关当局应该要如何的去加强控管的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这个其实是要由这个传染病控制的方面的专家才能给一点比较有用的意见嘛。我觉得我的浅见了啊，现在全世界上的国家在防疫上呢，主要可以分成两个类别。第一派就好像大多数的这个欧美国家，他们主张的是跟病毒共存，所以基本的措施就是鼓励国民尽可能多数的去接种疫苗，然后让感染病毒的这个病症减弱。到最后他们期望的就是到最后新冠病毒就好像感冒一样的小病可以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啊、美国这些国家每天几十万的病例啊，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措施了。另外一个流派呢，就好像中国那样，主张的就是全面管控病毒的传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旦发现有一些地方一有一些病例，他们马上就封城控制病毒的传染。那我不是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或者是传染病控制专家了，但是我觉得就从国情来看，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像马来西亚这种发展中国家，有点两头不到岸。主要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发达欧美国家那么完善的这个医疗体系去支撑和治疗大数目的感染群，就在去年年中还是去年年头，因为感染群的庞大，我们医疗体系几乎崩溃，就是我们没有这么完善的医疗体系。那我们也没有中国的那一种底气啊，去说封城我们就封，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可能取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做法了，就是在不控制人民活动的这个基础下，在不封城的这个情况下，把 SOP 严格的执行啊，就是从每个人的身上去控制疫情的传染。这里我觉得严格执行讲的是立法严厉的执行，一发现有不遵守的人马上就重罚。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是就跟每一个方面各式各样的问题一样，我们有好的这个法律，但执行力度不够。尤其是我们看到因为那个感染病例的数目的降低，所以最近呢就是在控管疫情方面的执行力啊日渐的松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真的是出事了才发现其实这一场仗还没有打完啊。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 tracing app 也是很重要啊。唯有追踪感染群，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病毒的源头，然后去采取一些措施去把这个源头消灭。所以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上面有看到啊，有些人会对这个 MySajadra app 有很多 complaint 啊，会说他时常把 不应该 positive 的人列为 positive， 时常有些人在扫码时候会宕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要改进的一个部分吧。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RC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刚刚我们其实聊的部分呢是律师的建议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到了个人的部分，就比较贴近我们自己的部分了。那你觉得说在个人的方面我们应该要更加注重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可能像是遵守这个 SOP 的部分之外
啊，我觉得在现阶段来讲，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场跟病毒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发展史也是蛮有趣的。一开始这个病毒在国外开始盛行的时候，马来西亚人就还是很 relaxed， 就觉得好像事不关己那样。结果有一天病例突然间飙高在马来西亚，然后开始看到很多新闻，有很多死亡案例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就开始怕，然后就开始有封城的措施啊，开始有严重的一些施政去想要解决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就 OK， 还 OK， 所以数目可以再控制把它弄下来。现在当看到这个感染病例逐渐下降了之后，我感觉大家都有一点松散，就是好像觉得这个病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会消失。但是如果大家有跟进新闻啊，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各个国家出来的这个报告，都告诉我们在未来几年这个病毒是不会消失的， either 就是 COVID-19， 不然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变种变异，基本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结束。所以在病情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的松散。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因为其实更多时候，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现在的国情来看，更多时候是需要从自己出发，有一个很好的纪律啊 ，self discipline， 用自己的这个纪律去控制，就是基本上要遵守防疫 SOP 啦，要保持卫生，接种疫苗，在没有非要的时候就不要出去，然后尽可能不要群聚。这个真的就是要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求，因为现在真的是还蛮松散的，在防疫上，偶尔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就是警察去夜店啊，去什么店啊，去罚款特定的人士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常发生，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管控力度减弱的同时，我们唯有就是对自己有一点要求，要 discipline， 不要因为我们自己都不 discipline， 然后导致病例又升高，然后被迫要封城，更多的问题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比较多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了，现阶段我觉得。
而且刚刚黄喜律师其实有说到一点，就是真的有很多东西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唯有是自己的自我意识方面要提升之外呢，所以这一点真的是我觉得还蛮考验大家的，但是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就是紧密的去配合。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波。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黄喜律师，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再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是觉得这个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到目前来讲，他们的措施都还蛮 OK， 所以在沙捞越的病例在有效的控制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改变的一样小小的建议啊，就是他们应该要参考一下联邦政府的一些措施，然后去拟定相关的策略了。因为好像这一个 VTL 的事情就真的是暴露了这个防疫上的一些容易导致的疏忽啊。因为我觉得在执行力上面，虽然 VTL 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从新加坡来到吉隆坡不需要隔离，从吉隆坡来到沙捞越也不需要隔离嘛，但是在执行力方面，在进入沙捞越的这些人是填那个 enter 的那个 declaration 跟 application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情况就是他们不直接说他们是从新加坡飞回来，可不可以就是只是 upload 那个从吉隆坡来沙捞越的这个机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是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 app 要怎样去分辨哪一个人是真的是只单纯的从吉隆坡进入沙捞越，哪一些人是从 VTL 进入吉隆坡再进入沙捞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这个他们也说这个条例是在进入沙捞越之前在别的州属滞留少过七天就必须隔离，那他们怎样去判断这个相关的人士会很坦白的告诉他们滞留少过七天？因为在一个 apply 这个 permission 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其实就是 upload 你的机票，所以在那之前发生的东西就是看个人愿不愿意去披露。我就觉得这个在执行 性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呢，就听到这一边的话呢，我确实真的还蛮赞同的，因为毕竟诚实这个部分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如实的陈述说啊，我去过哪里啊，去过怎么样。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很麻烦，我就真的是重检，所以可能他们真的只是简单的，就像你说，就是 upload 一个机票，然后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是真的是觉得说，有关当局希望接下来可以在追踪这一方面呢，就是再下多一点功夫，再多用一点心。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有黄喜律师呢，就是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到这一次的这一些法律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黄喜律师，
谢谢 Jacob， 谢谢大家。